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这个天人合一的第一个大段，那么讲那个天人合一呢，印证了中国很多的这个神仙之道。有一个难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个三藩市市和金门教会皮特杨啊，杨牧师，那他看了我这个讲义以后呢，他说很好，他说这个讲义一定是对中国人传福音的，对远东来的一定有效果。他可是呢，他我又不敢用。他为什么呢？他说我没有读过这个神仙书啊，因为他是香港来的，香港来美国留学的。他说，假设我也跟他讲到印证这个神仙之道这一句话，那遇到一个读神仙书的老夫子，他再问我一些，他说我就糟糕了。那这是他想到的一个难处。那我就这么答复他呢，我说传福音不单是你和我牧师，我们希望教会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福音的负担，都能够去向人传福音。我说我这个不但是给你的，也是给弟兄姐妹。我说每一个传福音的弟兄姐妹，那拿一本圣经去，本着圣经向人传福音，那同时呢要印证这个天人合一这些神仙之道。对方很可能问得你一些四书五经上更多的道理，你没办法知道。那你既不知道是四书五经上更多的道理，那你为什么要举这几句话讲？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就告诉他说，你说四书五经我没有读过，但是孔夫子讲过这几句话我知道。四书五经我没有读过，你非常坦白承认孔夫子讲过这些话我知道。正如一个基督徒，你拿一本圣经向人传福音，不一定这本圣经上的道理你通通懂得，你通通明白，你通通可以讲。那有人问你说，你拿一本圣经来给我传福音，这本圣经我问你几个问题，你通通答复我，你敢说？我说全部圣经我都明白，我都能答复你吗？没有一个人敢，没有一个基督徒敢，不但没有一个基督徒敢，也没有一个牧师敢。我想一个神学博士也不敢说，他敢夸口说全部圣经我都明白，你一问必答，保证你满意。我想没有一个神学博士敢这样说。我们拿一本圣经向人传福音，借一些中国神仙之道，短短的几句话，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神仙书我没有读过，很坦白。圣经这么大一本，我没念过神学。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个平行徒，我没念过神学。这本圣经可能我还没有读完，我只读了一部分。这本圣经很多道理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是我所明白的就是怎么解决圣经叫我得救，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今天晚上来跟你谈的这个福音呢，不是全本圣经我都能跟你讲，不是全本圣经我都明白，我所跟你讲的这个福音启示的一个重要得救的真理是我的经验，我就跟你讲这一点。那么这样一来，你是真实的，对方不会为难你。你没有念过神学，你不会明白全本圣经，你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但是这几句孔子讲的话你知道，一样的道理嘛，所以没有什么难处。如果说是你一定是读过四书五经，那你除非全部圣经你都明白，对方给你有问必答，不可能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拿一本圣经去传福音，我们是去跟他讲圣经启示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得救之道。这个得救之道就是来解决圣经我明白，而且不但我明白，我相信成为我的经验。我今天就是给你传这个，所以我把杨牧师所说的这个困难呢，今天晚上也先补充一下，提出来。每个人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心智，神仙之道，我只懂得怎么几句。对方可能是一个孔孟学会的一个学者，你不要怕，你可以跟他相声明。四书五经我没读过，但是孔夫子讲过这几句话，我知道。你也可以跟他相声明，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个平行徒，我没念过神学，我今天拿这本圣经来给你传福音，我不是全部明白，我没念过神学，我也没有完全读完，但是我所给你讲的几节圣经就是福音，就是我的经验，我今天告诉你这个事情。好，昨天晚上啊，第一段我们讲了，花了两个多钟头的时间。我们晓得什么事情呢？争取时间呢，这个时间越短越好。但是我觉得要把福音传得全备， 今天我们面对着多数是知识分子传扬福音，神的话固然每一句都有能力，如果我们不从呢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那么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轻易相信，他有心相信，但是你不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跟他解释，他不容易相信，他不是不相信，他愿意相信。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这个天人合一头一段这三个定律啊，花了差不多两个半小时。同样今天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当中，这位新接的那今天的时候啊，做完礼拜以后，那个美弟兄告诉我，他说你讲的时候啊，讲完了以后啊，你有没有说信今天愿意信耶稣能举手，他说他几乎要举手，他心里面很挣扎，但是结果他还是没有举手。他想相信的原因呢，特别是受到一个感动，听着你讲到那个什么师范学校的也要想到美国旅游，后来撞车了，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他很相信，但是呢心里面还有征战，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手也没有举起来。因此他想找一个机会啊，也要谈一谈安静的地方，不要多人听到。那他告诉了，那我就告诉李台，李台说那么很好，李台说那么把他接到家里面，那你们先跟他谈，到了吃晚饭，吃晚饭再把他送回去，那再开这个学道吧。所以我们把他带下楼来以后啊，抓住这个时间，也觉得今天这个机会是上帝的安排。那他有很多的问题，等会儿就技巧的问题了，我不跟他有机会有问题，因为你也跟他有机会有问题了，那可能整个今天下午他的问题你不能够答复得圆满，结果就跟他还是不清楚，他还是不能具自信。所以我首先来讲，我说你有心信，你三个礼拜天来做礼拜，那么今天来做礼拜，而你没有觉知，我说这个是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讲得不够详细，所以这个责任在我们，不在你。但是你既然有这个诚心呢，所以今天要利用这个时间，我们要详细跟你讲这个福音，那么有一个主题，有一个大纲，按照层次来跟你讲，因为一个知识分子思想都是系统化，这样也许帮助你容易明白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如何相信耶稣。所以以后嘛，我们就坐在这里，有陈弟兄三个人，我坐在这里，他坐在这里，他开始就要问了一些什么圣经的真实问题，这些我赶快就把他逃到这方面，不能够跟他有机会多发问。我就说让我讲完以后你有机会再问再发问题，那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就来讲，叫他念了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啊，这个第六节以后，我要讲，我说这个三定律一个主体叫天人合一，大概因为他在离开学校不久，所以这是孔夫子讲的，他就点头，他就知道。然后也讲到孔夫子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说别的这些孔夫子的他都知道，大概他的国文不错，他都知道啊，有陈弟兄在那边看着的。那后来第一个讲追本溯源，讲到这个尘中追源呢，我们人从哪里来，如果我们就是追到祖宗八代以上的，我们就博国文了，那么就厚此薄彼，那么一定要追上去，那个人从哪里来，给他看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创造，你相不相信啊，这个行不下去了，这个怎么行得下去了，他就说这个行不下去啊。那他说你不要拿圣经上来嘛，你要拿点圣经以外的来进去，我说有、我说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他的生气吹大力，他就又成了有灵的活人了。我说这个是神学观，你不要看得肤浅，我说这个神学观现在给你讲解不动，你所要的意外的证据，那我说我用一个科学的观点来告诉你，上帝造人不是这么简单，还有深入的地方，创世纪1章24节翻给他念，念了以后那再给他念诗篇139篇，念大卫深知道，那这样子给他讲，那开始他就承认了，他对人是有化学成分，人是 这些东西人体的组织，那么念了诗篇139篇就知道人的这个来历了，讲到原因禁果，现在身体受制于父母，这个元素体质，我说这个是甚至我也印证昨天晚上那个多医学的给他讲。那最后你讲，我说也许你心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上帝头一个创造一个人是这样子创造，那么上帝他像他的本事，他可以用同样一个方法，现在还是这样了， 很多地方人口荒凉的，或者战争死了很多人，上帝叫很多矿物质变成成千成万的，上帝噗一口气一吹，就是成千成万的活人，那不是更好？免得办移民了，免得免得有的什么难人荒啊，面对这些事情不是更好吗？他点头，他说对呀、啊。我说同时，如果是这样子，这样子上帝继续这样做了，更叫人容易相信上帝了。他上帝第一个本事可以用尘土吹一口气，那就变成人了。上帝现在继续用地下的尘土矿物质组合起来吹一口气，变成成千成万的人，随时可以跟人看见。好像一个人，你找了头一张桌子，你可以再找第二张、第三张给人看，那真正显到你的本事。他说对呀、啊。那我说为什么上帝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上帝可以这样做，但是上帝不这样子做。为什么他这样不这样子做呢？就是为了我们人类有一个伦理的观点来看。那我就把马拉基书给翻给他看，跟他念了以后，你看，我说如果照那位博士说的，上帝可以叫这个广岛没有人口的地方变成几千几万堆矿物质，上帝一吹就变成几千几万的人了，德国也是如此，巴西也是如此。那我想你想，人还有什么伦理关系？还有什么家庭观念？还有什么天伦之乐？一个人娃娃多的生一个孩子，慢慢笑一笑，孩子天天变化，抱的就是一安慰的。他说这个对了。所以真到谈到从三个角度来谈的时候，瑞太太告诉我们说，只有五分钟了，要吃饭了。我说现在从了这三个角度来看，你相不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他说这个我现在相信，那就告一段落。那吃了饭以后，也对了，你承认了，现在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上帝创造我们人，人的来历是上帝来的。那我们人是什么光景呢？那就告诉他，人是有原罪有本罪。你承认第一个人是亚当造的，那我们人的原罪是亚当被你上帝传给我们，那我们自己有本罪。我说在这一点你承不承认我们人有罪有本罪？那这个我当然承认了，人人都有罪。他说不过这个罪到底怎么解释呢？我说这个罪的定义是在人的心里，马可福音七章告诉他，那孔夫子永于人罪，永于人过。那他接受了，他承认有罪。那我就告诉他，你要知道罪的这个后果，罪的严重。第一个叫我们跟上帝远离，第二个呢，良心上呢，这个罪会常常牵制我们，控告我们，使我们没有平安。第三个就是死亡，第四个死了以后还有审判，要讲到这个灵魂离开身体，将来这个灵魂受审判下来的，这个严重性不得了，这个永远的痛苦。那么上帝的公义圣洁，上帝不愿意我们这亚当的子孙个个都沉沦灭亡，受到审判。上帝另一个方面的属性就是爱我们，他要救我们。他怎么救我们？是他的公义和慈爱两者兼顾，就是差遣耶稣基督来。所以耶稣说，你们信上帝不够，也必须信我。那为什么信耶稣呢？再把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步骤三个自我介绍讲给他听，他都愿意的接受，觉得这个是从来没有这样听过。那么到了听完以后，我说这个就是福音的三定律，天人合一之道。十一次以外除了耶稣不接受耶稣做救主，不能够跟神和好。而且神就是罪人的神，就是刑罚。你接受耶稣做救主，得到神的生命了，找到了真理了，有了这条道路了，那么神跟我们就关系也改变了，神成我们的天父，跟我们打成一片，神就是灵，我们一个灵，灵与灵合一了，这个叫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是替天行道，永生一人。我们假使没有信耶稣基督呢，我们以自我为中心，逆天行事，这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理。也信了耶稣基督，没有天人合一的这个经验，那就讲到这儿就告一段落。那么现在你明不明白？他说我明白了。明白这个是你客观的知识，还不是你主观的经验。你今天真正诚心要寻找，你要成为主观的经验，那圣经启示我们还有三个步骤。那今天晚上就是我们讲的第二段，三个步骤。这个黑板会跳舞啊！那我们就请他呢，这个合一的三个步骤，三个定律是上帝安排的，三个步骤呢是要我们人去行的，采取行动的。第一步，那我就请陈友林弟兄了，把这个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打开，叫他念。那他念了以后，我就给他解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说请你注意当中有一个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面告诉我们人的光景，人又原罪又笨罪，罪的严重后果我们知道了，我们承认了，承认自己有罪了。但是问题现在，我们是不是能够向上帝认罪呢？这个弱智啊，你可以认罪，你可以不认罪。有很多人明明知道有罪，但是他不愿意向上帝认罪。能够像孔夫子这样勇于认罪啊，是大智大慧，是一个转机。要与上帝和好，打成一片，头一步。根据这个圣经，我们若是肯承认自己的罪，向上帝，上帝他是按照他的形式和他的功绩，他的形式功绩是什么？就是前面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这是上帝形式，这是神的公义，有罪必罚，不罚我们罚耶稣。所以呢，上帝就一定赦免我们的罪，不再追讨我们的罪，是一定赦免我们的罪，同时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借着耶稣的宝血，把我们心灵上过去记录下来的知道不知道所有的罪给我们一笔勾销。这是头一步。那我说这一节圣经我把它简化一下，四个字。为什么我要把它简化一下呢？我不是把神的话打折扣，不是减少神的话。神的话讲了整个年了，加以解释以后啊，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奥秘，神的话是很复杂。要教一个人得到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必须要把它变成一个很简化的，他才容易得到。这个是一个逻辑了。你看今天商业什么做广告的都是很复杂的东西，要教人容易推销出去，要把它很简化。刚才他念了这段圣经，这节圣经这么长，你也给他解释了这段圣经的意义，还可能呢在他这个心灵里面呢觉得这个太复杂太多，那你把它简化一下来，用中国的文字来简化一下，向神认罪四个字，这下就觉得轻松了，整个意思的一节圣经明白了，这是很容易，向神认罪四个字不复杂了。这是头一个步骤。那你要把第二的经文要写下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因为多数啊，他把这个东西，他把最后这三个步骤他接受了以后，他都把这个字拿去走的，他做一个根据。今天他也是，他把这张字拿去走，那天李伯伯也是，他把那个字马上就把它来装起来。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经文，虽然你把神的话一一给他讲了讲话了，但是你要把这个经节的经节一定要给他写出来。假如他有机会，他再去可以再找到这处的经文，再去细读，再去回想，神的话就会发出亮光，安慰。第二个步骤呢，那我就请陈弟兄啊，把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和第十节、第八节我没叫他念，因为看到时间太仓促了，你们已经来了，那就叫他反复念了两遍。我说这两节圣经相同的结论，就必得救。什么叫得救呢？你若口里信认耶稣为主，这又有一个若字。那在这里我们要研究这个弱智哈，我刚才没有这么跟他详细讲。主耶稣讲话，你在十福音里面查考，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主耶稣讲话就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但是从我们人这一方面呢，他就加一个弱智，因为我们人有个自由意志，你可以承认，你也可以不承认，你可以认罪，你也可以不认罪。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道就是这么奇妙，一个字在两方面就完全不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你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你的罪，但是你可以承认，你可以不承认，不勉强你。这个弱智就是这个意思。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他读得很详细。这个他是谁？我说这个他就是上帝叫他。哦，他说就是耶稣。哦，对，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我说这个结论是什么？就必得救。第九节呢？你若心里，你若这个，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说你看前面这个图案，我们人是有罪，被定罪，耶稣无罪，他是义的，代替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呢，我们的罪解决了，上帝就称我们为义。因为人心里相信就被称义，口头承认跟第八节的结论、第九节的结论一样，就被得救。换句话说，这两节经文呢， 两个字非常重要，口与心非常重要。所以呢，我把这个刚才给你讲的，我也把它简化成为四个字：心性口认。在罗马书第十章九节第十节，我说你要注意这个心性口认呢，叫心口一致。假如一个人呢有心无口，你心头真正有，真正相信，你就要用口表达出来，承认耶稣做你的救主。假如一个人他说他心里相信，他的口里不愿意表达，这个人的相信有问题。反过来呢，如果一个人呢有口，口头说主啊主啊耶稣耶稣啊，但是他没有心，他不真正心里面相信耶稣，这个是假的基督徒，也没有得救。所以心信口认呢，心口一致，你心头相信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代替你的罪，为你的罪死而复活，你相信这个事实，要用口表达出来，心口一致，这个结论就是得救。他还点头。第三一个步骤也很简单，我又请陈弟兄叫他念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他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说这个十三节跟这个第九前面第九节第十节相同的结论，就必得救。但这里有一个不同，第九节和第十节是心口一致，这里呢是一个求告主名。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这里用口来求告主名，有了信心，前面承认耶稣为救主，这里还要祷告他，还要求告主耶稣的名。就是这么三个步骤合起来，我这个讲义上有点黑板上写不下去了。这三个步骤他现在看起来三十一十二个字，三句话很简单，相信认罪，心信口认，求告主名，也懂得这个是什么意思了，也明白了。但是怎么相信呢？采取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呢？那你就告诉他，这三个步骤合起来，我这个讲义上有的，就是一个诚心实意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根据这三个起始的步骤，三句话，我这个在黑板上写不下来了，算了，不要查了。我想不要紧了，这个讲义上都有的了，讲义上有了，不要了，你们看讲义现在啊。因为他从来没有祷告过的人，或者他过去祷告过是妄求，找不到这个基本层次与神接触的祷告，悔改的祷告，那在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层次步骤告诉了他，还要采取具体的这个行动来怎么祷告呢？我们就根据神启示我们的这三个步骤来祷告，变成祷告词。所以祷告词如下：第一点，你用亚拉伯字写，说上帝啊，我是一个罪人，这里说上帝啊，开恩我这个罪人，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对的，这是根据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十六节。我听到有人讲福音呢，跟这个罪人说，这个罪人很受感动，他说好，你现在要悔改，你要向这个向上帝认罪。你要向上帝怎么认罪呢？你把你所有的罪啊，你要向上帝承认清楚，毫不保留，一样也能向上帝承认。这句话呀，听起来很对，好像这个人传福音很负责任很彻底。但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叫告诉一个人，他听到福音知道有罪了，知道罪的严重后果了，斩金了，你叫他认罪悔改，你说你要把你所有的罪统统承认出来，一点不能保留，上帝才赦免你。这样讲，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个罪人做不做得到，或者说这个罪人能不能够做得彻底？我们就把那个罪人当成我自己，我如果我第一次听见福音，那个牧师或者那个传道人或者那个传道者对我说，你要把你现在知道你有罪吗？我知道我有罪，我犯了多少罪，良心上又是记得的又记不得的，那他叫我一口气啊，要把我所有的罪毫不保留的清清楚楚的认完，上帝才赦免我，你觉得怎么样？那我觉得太做了。为什么呢？从小到大，犯了大大小小的罪， 有时候急得，有时候急不得，有时候它又油然而生，又来了，有时候遗忘得干干而净。那你要我把一生平的过去大罪小罪统统毫不保留的一下讲出来，一口气统统承认完，那这是太给我你做了。你可能回想得起来十件八件印象深刻的大罪，那还有小罪呢，你没承认完，那么无从控告你。你看你在神灵面前，你这个人罪都不彻底啊，上帝还没有赦免你。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不能够要求一个罪人要悔改的时候，你在上帝的面前一五一十一定要把你所有的罪毫无保留的认得清清楚楚，上帝在赦免你。这个不是圣经上神要我们向他认罪的详细到这个地步，不是马虎。所以我印证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十四节有一个典子，在有一个典故在那里。主耶稣说两个人在殿里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开口祷告，直言直语说，上帝啊，我感谢你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这个奉献十分之一，我不像这个税吏奸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他好得不得了。他的祷告是一大片，又有感谢，又有功劳，又没有犯罪，一大片。那另一个税吏呢，在那个角落头啊，听到那个人也祷告，简直头都抬不起来。末了那个税吏啊，主耶稣说，他只捶着 胸口啊祷告了一句，说上帝啊，看恩可怜我这个罪的。另一个税吏啊，可能像那个法利赛人所说的，他又犯奸淫，又犯什么勒索，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的罪。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在神的面前知道这么多罪了，多得来神罪他都记不得了，有些想不起来了，他只是一次统筹的认罪，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并没有一五一十的来慢慢的认。但是主耶稣基督后来这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这个人回去知道后者这个水里倒闭那个人为义了。你看见没有，那个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两个祷告，那个水里头一次的悔改祷告，就是一句话的承认，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认得清清楚楚，上帝才赦免我们的罪。没有这样讲，主耶稣讲这个罪的是一次认罪，上帝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就即刻得到赦免，被称为义。所以要一个面对着神要悔改的人呢，叫他认罪，要通通一五一十要认得清清楚楚，上帝才赦免的罪。这个不是圣经上的道理，这个传，这个是给人作难，给魔鬼一个机会。只有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在有了罪前过犯，我们要对付罪，那我们在神灵面前清清楚楚，因为有神灵在那里指责我们，我们这个在神灵的光照之下，罪在神灵面前显露出来，也见不能隐藏。我们基督徒啊，在神灵面前认罪啊，在神灵的光照之下，才是一五一十清清楚楚的对付清楚。所以告诉那个头一次悔改向上帝悔改认罪的人，不能够要求他一五一十的人。这点弟兄姐妹你们同意不同意这点？所以呢，你第一句你就告诉他，根据相信人罪这个这么讲法呢，不是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或者说上帝啊，我是一个罪人。那这是头一句祷告词。第二句祷告词呢，根据罗马书十章八节九节，九节十节，耶稣啊，我信你为我的罪已经死而复活了，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头承认就必得救。那你就说，耶稣啊，我信你为我的罪死而复活。头一句话是向上帝忏悔认罪的祷告，第二句话跟耶稣直接发生关系，相信承认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而复活，这个是个完全的真理。不光是死了没有复活吗？那我们心里为死的救助，为我的罪死而复活，跟我直接发生了关系。这就是有主于内，行主于外，心口一致，心头相信，口头表达的，跟耶稣发生关系。第三一句求告主名，耶稣本身是造物的主宰，代替我们的罪，现在我们要进一步 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求告主名，加上主也说啊，求你救我的灵魂，这是福音的绝对真理，不是救我们脱离环境，不是救我们脱离一种疾病的痛苦，救我们的灵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么你根据这三句圣经启示我们的三个步骤来做这样一个诚心合一的祷告，你要从心里面诚诚实实的这样祷告，那你就可以呢与神和好，神就成为你的天父，你的罪赦免，主耶稣救你，上帝给你打成一片，那这个就是天人合一之道，这是第二段的三个步骤，这个是要你自己采取行动，你愿不愿意，这个又成为你自己的经验，天人合一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前头已经告诉你，你愿不愿意，你愿意，那你就这样祷告，这个不能勉强他了，你问他愿不愿意，那结果他说我愿意，愿意这样子，那好，那么为他祷告，那在没有祷告以前叫他你先念几遍这三句祷词，默念几次，在你的心灵上要积累，让他默念几次，说你可以了吧，他说可以了，那好，现在你祷告，你祷告了以后请陈弟兄在屋里祷告，在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要跟他一个让他自由抉择，你愿意不愿意，那有人不愿意，那天晚上那个徐朝阳他开始愿意了，不过那天晚上我后来回来检讨啊，我想那天晚上男主也可能在我的身上，什么缘故呢，你看我们给他讲了，先讲了那个罪了啊，把这三个步骤告诉他，问他你愿不愿意，他说试试看，你记得吧，他有一个动作，他本来我们都坐着的嘛，是不是，他一下就站起来了，你记不记得，你不记得，他一下就站起来了，我看他站起来，因为我们大家都坐着的嘛，他太太看他们坐，他太太一拉他，他又坐下来了，那后来我为他祷告以后啊，叫他祷告，他不是就没有声音了吗，我们等了几分钟没有声音了，我想问他，我说你要祷告出来，我们给你同行，哎呀，他说我不能祷告，他说现在我不能祷告，不是几分钟的问题，他说现在不能祷告，那吕台说，他说我们为他祷告，吕台说上帝做工撒旦也做工，我们只好为他祷告，后来我回来的检讨，我说像那天晚上啊，因为七天他不觉得他有罪，是吧，跟我们辩论很久，后来把马可福音七章翻给他看了，他承认有罪了，而且他讲的罪的严重后果，那现在解决罪要与上帝和好，就是这三个步骤，你愿不愿意祷告给他讲明，他说试试看，他一下就站起来了，那我心里面后来回来我在想，他为什么一下就站起来了，你要晓得一个人坐着一下站起来表示恭敬，表示个是尊严修的也萨拉克，是不是那天晚上因为我没有站起来，我觉得可能那个男主也在我的身上，所以后来我也想成人罪，如果是那我的男主来求神赦免我不够恭敬了，反而你看他反而起了肃然起敬的心站起来了，我们反而不够恭敬了，所以我觉得可能那天晚上男主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后来回来检讨，我想成人罪啊，我说如果那次真是我的男主，真求主赦免，所以结果他没有认罪，那你不能再勉强他，那今天这位你夫呢，那么就问他你愿不愿意，你愿意才这样祷告，你也不能够勉强他，他说愿意，愿意就愿意，你自己默念三遍念书，你觉得念书可以了，从心里里面出来，那你才祷告，并且要请你祷告出来，那我们跟你同行，那我简单的祷告以后请他祷告，他就到了这三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请你用我的祷告，那祷告以后就慢慢消融。这就是第三个步骤，第二一段的三个步骤，要人自己采取行动，但是不是强迫人，你一定要按部就班，跟他领导的清清楚楚，很复杂的现在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他诚心乐意甘心如此。我就常常就这样子觉得啊，像今天下午讲完了，你们愿意信主举手，这个功效很少，不是我当然不是个布道家了，我是一个无名小传道，我看很多大名鼎鼎的布道家叫人举手，那个效果也不太多，除了个别的以外，就是人为什么不愿意，怎么举手呢，就可能他听到你讲的这个讲的这个福音里面什么一个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惧怕，但是这个详细还不够详细啊，还不能够做成他一个力量使他完全接受，那么这个情节的现在我一方面我们讲这个，一方面我们等于大家研究了这个属灵的事情，这个是个征战，这个是真是要费思想的， 那为什么今天下午江晚到五角人聚首表示相亲的时候，他几乎聚首，结果没有聚起手来？据那个媒体人告诉我，他就听到我讲了那个师范大学的那个学生呢被车撞死了，就放弃了个机会。他可能因为这个斩金，但是呢，他相信人都是求安全嘛，相信又不够。上帝创造又没有为上帝，上帝的真的存在，这些东西还在他思想里面。所以今天下午带他来，我们头一个定律告诉他，人是上帝创造的，他就说这个我还行不下去。我说你很老实，我就觉得一个人呢，你要从这个三个定律，人神这样思想，人容易很了解，我就是人，你就是人，讲到神，人跟神的关系，你行不下得去，你这个一定要问他一句。如果他说我心有为神，前两天跟李伯伯传，他说我心有为神，那我就不要讲了，啊，你不必非神讲那么多，人的来历是很长大的，啊，天主教的，这个回教、犹太教都是信有这位真神。可是你要问他，一定要问他，你行不行有这位创造的主宰这位神？所以你扶他进来，哎，他这个我还行不下去。他这样子表示，你应该对他什么态度呢？你不能这边，你怎么可以不行有神呢？你是神创造，你不能这样子。你要称赞他，而且这个称赞不是一种虚奉的，你很诚实。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大卫说：“耶和华喜悦雷的诚实。”他不信，你没有很多的证据告诉他，他不信有神，就是不信有神，他能够说给你听，这是他的诚实。如果他觉得证据不够，不信有神，你问他行不行有神？他顺水推舟，他敷衍你哈，我行有神，哦，你欢喜快乐，他行有神吗？他根本不行有神，他不信有神，他能够告诉你，这个是他的诚实，这是在我们这方面有责任。你怎么样把这位创造的神拿出种种的证据来，让他知道确实有这位神？所以我就想到了下午讲道跟今天晚上讲道，同样一个人，同样是两个人呢，一个讲的，一个听的，为什么下午没有过效？为什么晚上有过效？不同点就是，你在一个讲台上讲的时间到底是有限。今天下午一篇讲章，三分之二是为基督徒，三分之一是为非基督徒。所以在一个知识分子当中啊，他相信，就是说他还有一些对神这方面的这个观念不够，你还没给他建立起来，那你叫他这么聚起手来呢？他有这个心，他也没有这个勇气聚起来。那么到了今天晚上呢，你必须按照圣经启示我们这个层次、这个定律，一步一步地跟他讲。那你就不能说这个福音三言五语，神的话发出来的，圣爱世人，信他的必得永生，不信的人必被定罪。你不能这样，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总要给他讲一些是他在历史上、在圣经上，从神学的观点、从科学的观点几方面，在神的关系上去建立，这个是要一定要费一些心思、费一些唇舌。那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做一个中心的一个福音使者，我们所信的这位神，靠着他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这个经历、圣经上的显现，这些证据拿出来，那么叫别人知道有这位神，而且这位神跟他的关系也叫他知道有罪，第三个角度才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为什么要相信耶稣？最后他觉得明白了，这三个定律明白了，三个步骤你要告诉他，这三个步骤很复杂，成为很简单，最后成为一个祷告词。如果单叫他举手一下，如果他心里面没有认罪悔改，也从来没有祷告，举手一下不一定就表示他与主真正接触、发生了关系。有些大布道会里面举手的人很多，可是以后哪些人怎么样呢？跟主一点关系没有。所以这个个人布道工作，这个探访谈到工作，个人布道工作 person to person， 一个人对一个人，这个在时间上是要付代价的，绝对不能够偷工减料。我们一个阶段讲完了，第一段讲完了，你明白了吧？你明白了，但是你也去探访，这是属于技术上的事情，等会儿我们再检讨，等会儿我们再研究。那第二段你问他你愿不愿意，他愿意，那他祷告了，是直接跟主发生关系。我们不凭着他祷告以后看他的感觉、他的反应如何。那今天早晨我就打个电话，我就问那个李先生了，我说你自从那天表示信主以后，你这几天有什么感觉没有？啊，他说我感觉的我很平静，平安两个字他说不出来， 平安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圣经上的话，我们都懂得了啊。他说我觉得这几天特别平静。那启示呢，你要了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特别平安了。那么这个你就证明了他那天的表示是真的坐在他心中。那我副代就问他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走？他说还有几天。我说你今天回过来做礼拜？哎，他说我们12:30就回来。那我也就附带问他，我说你既然心里面觉得很平静，我说其实就是平安了，证明你的罪赦免了，证明主与你同在。那今天下午你好不好讲道以前，你就讲几句，你如何听见福音，你怎么样信福音，你信了福音以后，信了主以后，你有什么感觉？我不是告诉你怎么样讲，你就是凭着你真实的感觉，你今天下午能不能讲一点？我也不是勉强他的。哦，他说好，他说不过我没什么口才。我说这个不要口才的，就你心里面感受怎么样，你就讲怎么样。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带领的一个人归主了，如果他是，我们要再去考验一下，这个种子下去，是不是继续在变化，或者像主耶稣说那个三种啊，是荆棘拦阻了，钱财势力迷惑，石头上或者前途上，非要抓进去了。那你就看看他的这个第二步的反应，在第二步的反应，你觉得这个道真实在里面发生了功效了，那你这个时候要培养他。所以今天下午我鼓励他做一个见证，这就是个培养之一，让他敢公开的承认主。结果他们今天下午他就讲了，我没告诉他怎么讲，假设我要告诉他怎么讲，那就是人工制造了，对不对？那就不能够了，是你应该这样讲，你有这个经历了，你应该讲怎么样讲法呢，就把你自己的真实感受给讲出来。他说我是心悦诚服的信了耶稣基督，那么荣耀归给主。这个第二一段讲完了以后，那他们都是很心里面觉得这个很喜乐了。那第一个我们要表示恭喜他，因为他已经接受了主，那他很可能呢就谢谢我们，多谢多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的谢谢是对的，但是你不要相信我，应该相信主，先感谢三位一体的神。我跟你一样都是罪人，过去别人先传福音给我，我相信我得了救，我现在传给你。所以呢，这个恩典是从神来，我们应该感谢三位一体的神。那么因此呢，就引进了这个第三段。这个第三段呢，就是合一后的三个感谢，就把他从感谢我们人呢，再把他的心带到三位一体神的面前去，告诉他说，第一说感谢天父，因为天父创造我们人类堕落，他计划要救赎我们，所以说感谢天父。第二呢，要感谢耶稣，因为耶稣来成全天父的救赎计划，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那么耶稣复活在天上。第三，我们今天能够讲福音，你能够听福音，为什么你能相信呢？不是我来讲，因为圣灵住在我的心中，透过我讲给你听，同时圣灵感动你，启示你，使你明白，使你接受。所以我们现在要感谢圣灵，因为现在是圣灵的工作。那从他一个感谢，你把他带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面前，这是带到这个神学的这个观念上来。可能他在这个时候对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呢，他也搞不清楚什么叫神父，什么叫神子，什么叫圣灵，但是起码他表示接受了主了这个感谢赞美啊，归根三位一体神这个三位一体神的观念在他的心中了。那以后常常三夜颂啊，他就听到就有点这个亲切感。那么进一步这个三位一体神的神学知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了，以后只有在学道班才能够慢慢教导他，就是起码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神父、神子、神灵，耶稣、神灵、神父、上帝、耶稣、神灵、神父、神子、神灵。那么到这个时候结束。当然很多时候呢，在第二段是非常非常要紧，第二段他表示了接受以后，第三段很多时候就没有打主道，或者因为时间的仓促。不过那个没什么要紧了，最要紧的就是第一段或者这个第二段。第三段就是我们不抢夺神的荣耀，在他的心里面接受的心里面建立一个他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好，那么我想这个天人合一的这篇讲义呢，就到此为止。我们祷告。好，我想再等一下，不要紧，还可以。天父，谢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 给我们有意义为你工作。谢谢主，在以上的时间已经恩待，请你继续恩待以下的时间。谢谢你给我们健康，谢谢你给弟兄姐妹这样的热忱，愿意接受你的托付。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再次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借着圣灵亲自引导，好叫我们真实做基督的精兵。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这一堂我们要讲这个准备工作，我希望诸位要笔记一下啊。我们有了这个讲义了，如何去进行呢？在进行以前，我们必须有准备的工作。准备的工作第一点，如何联络？我们这个是探访谈到，是出去找对象。那么出去找对象，怎么样跟他联络呢？这个不能没有技巧。找对象呢，在有两方面呢，一方面呢是已经来过教会的人，清楚他还没信耶稣。那找这一种人呢，跟他联络呢比较容易。那我们大家知道他电话，知道他回来了，回来在什么时候打电话比较好呢？不要在什么六七点钟那个时候，因为六七点钟的时候可能他刚刚回来，回来已经是精疲力尽，肚子已经过了，中午都是差不多吃了什么三瓜起，晚上希望回来好好的吃一餐中国饭。所以目前希望的人马上赶快做一餐中国饭，你马上给他切个电话，他心里面很不高兴，什么事情他都不要考虑。特别你是跟他谈到什么了解什么教会的事情呢，都要也看他这些。所以最好是等到什么时候呢？是等到八点半或者九点钟那段时间，就是说估计他吃过饭了。要晓得一个人抱着那个时候啊，那可能他就是想看看电视啦，那或者休息一会儿啦，或者是做做别的什么事啊，那个时候他的心呢轻松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给他打电话去，因为他已经来过教会。那我们在电话里面怎么样呢？孟先生、孟太太或者孟小姐，你好，我是什么人？那他家是一下想不清耶，我是孟孟教会什么人？我们最近两三次，或者两次，或者几次，或者最近呢，没看见你再来。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忙，还是你这个平安不平安，表示关怀啊。那么先这样问他，那他就会有一个答复，哎，我现在很忙，或者我现在怎么身体不大舒服，怎么样怎么样。哦，因为你来过，我们能觉得我们对你有一个责任，那应该尽我们的这个教会一份子的力量啊，能够帮助你一些。假如他是个留学生，因为你才来，但是帮助他什么你不要讲，表示你对他这个关心。或者他不是一个学生，他是移民来的，或者一种长辈，觉得你不晓得你在这儿习惯不习惯，或者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所以呢我们想找一个机会啊，来专程拜访你。如果他或者说他这一个，我最近身体不大舒服，那我们就跟他讲，你身体不大舒服啊，我们应该来看看你，大家都是中国人，你来过教会，我们愿意来看看你。那你看他对方这么回答，那第一个你说你去看他的目的表示对他关怀，同时呢你要跟他谈，你说我们要跟你谈谈这个基本福音。那在这个时候你就看他的反应如何。那他的反应说啊，你要来看我，开始听到你讲一些话都是关怀我，还要跟我谈福音，可能上半部他会接受，那下半部呢他就要考虑了。人家说你考虑一下，我们来大概是明天下午，如果你方便，明天晚上或者什么时候你方便，我们来搭至多少时间。那么这个时候他还考虑，你一定要经过他考虑一下答复你，或者他说我 以后再打电话给你，或者他说我跟家里面什么人商量一下，你就要给他一个充分的时间考虑商量。那他说好，我欢迎你们来。那么这是一个曾经来过教会的，那第二天你干脆去探访他，不但表示关怀，同时你也就抓住机会就可以向他传福音。那么这是曾经来过教会的。那假使没有来过教会的呢，一定还是要先打电话联络。那么传福音人说你打电话联络呢，他根本没有来过的，根本不认识教会的，认不到人的，他就不接待。那我们就干脆也跟他冲上门去敲门，他打开门，我们就跟他讲。那我不晓得诸位在你们的这个经验里面呢，还是应该是先没有来过教会，熟来没跟教会接触的人，根本大家都很陌生，你不打电话，你给他敲门，他们一打开你就说我们是教会，你介绍我们给他讲福音。我们不论这个效果如何，就说你看像对方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在我们这方面就是说，我们达到传福音目的，你打电话他不容易接待，我们就得自己敲门，一开门我们就有了机会。我不是说这个方法绝对不对，按情理上来讲啊，中国人呢是中国人是利益之邦，在孙子兵法上也讲到先利后兵。如果对一个陌生的人我们要去传向他传福音呢，我们连礼貌都没有，电话也不给他，蹦一下就闯门，这个没有利啊，就是兵了、啊、我们来做基督徒兵传福音，你觉得好不好？这样会增加他的恐惧，增加他的反感。你不要说对方根本不认识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是绝对良善的人，但是你没先给他打个电话，先礼貌都没有，你碰一下闯门去给他敲门，你给他叭叭叭，你给他讲一套，礼貌都没有你就采取兵了，就发动攻势了。假如说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有神同在的人，今天咚咚咚有个人敲门，事先又没有电话来，把门一打开，他就说哎，我来跟你谈几句话，哎，一直要紧什么都是中国人，你对这个人怎么样，你是不是干马上就可以开门，就哎，欢迎欢迎，请进来坐，你干不干？你是个基督徒，我想我们都不干这样。虽然他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他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一敲门，你就说欢迎请他来坐，声控什么呢？中国有句成语说声控阴囊若市，哎呀，对，阴囊若市，把这个囊啊带到自己的房子里面来。我们基督徒对一个陌生的人来敲门，尚且还有这个戒惧心，不敢随便给他开门，来历不明，开了门不敢说是欢迎他进来，那么何况对方是一个非基督徒没有神同在的人，我们不经过有一个礼貌打电话争取他的同意，我们也敲门，你敲门来开了门，你给他谈福音，你觉得他心里面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先立后兵呢，一个陌生的人跟教会从来没有发生过关系，也没跟教会的人认识，我们一定要先打电话，这是礼貌。那么你即使他又不认识教会，也不认识教会任何一个人，那你采取礼貌第一步，怎么样打电话跟他联络呢？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这个人虽然他跟对教会没有来过，但是我们或者知道他留学生，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在留学生当中找不到一个人认识这一个人，在留学生当中因为这个留学生曾经来过教会或者是住的那个基督徒，我们从他的口中知不知道这个人，知道人做一个间接的关系，我们打一个电话，哎，你是张先生，我是什么人，你首先介绍我是教会，我这个做什么的，嗯，当然你们弟兄姐妹非常好，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很好，你说我是一个做医生的，我是一个在银行办公的，我是一个做什么的人，但是我是某某教会一个基督徒，那这样他了解了你的这个身份，了解你是教会的分子，第一个给他一个安全感，第二呢，我虽然还没有见过你的面，但是我据某某人呢介绍知道你到这里来了，我们都是中国人，因此今天晚上我们打一个电话来呀， 我们想来找一个机会专程拜访你，希望你呢跟我们教会有点联络，你或者出出来，或者在这里认定生疏。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个教会有多年的历史了，有几年了，我们这里的教会的分子弟兄姐妹啊，有的在这里十年八年了，对本地的风俗人情什么比较熟悉一点，倘若你有什么事你需要我们帮忙，那我们教会本着主的爱，我们愿意尽我们一点地主之谊，尽可能帮得到你忙的帮你的忙。那这样一来啊，他晓得哦，你的目的也是教会了解你的身份要安全感，同时你来说我们也乘着这个拜访你的机会，如果你允许我们来的话呢，我们也给你讲讲这个基本福音。你必须要讲明这个，我们来一方面关怀你，尽我们力量看哪一方面需要我们尽地主之谊帮助你，另一方面我们要给你讲讲这个基本福音。你切记不可光谈上文不谈下文，不讲我来就是专程拜访你帮助你，那他非常欢迎，因为中国人来到这里都孤单嘛，所以你是尽地主之谊，你在这十年八年三年。
这是
可是你去了，你去的目的主要是给他传福音关怀他，这是一个方法，不是说不关怀，真的关怀他也可能应该帮助他，但主要的目的还是去传福音。你事先没有跟他讲明你要去传福音，你光是去专程拜访他，表示尽地主之谊，他欢迎你，然后你跟他讲福音呢，他就觉得啊，你们这些教会的人啊，跪咋跪咋，嗯，你在专程拜访我就是跟我传教。他虽然不拘谨啊，他这个心里已经晓得你很教化了，你们来是一个手段，是关怀我是一个手段，你来就是传教，所以收不到效果。即使你跟他讲，他这个心里面是在防范你。所以我们必须要坦坦白白承认事实的，也要告诉他我们要来向你讲这个福音。那在这个时候啊，他对方就会考虑了，哦，你们来一方面表示关怀我，另一方面要来给我传福音，那他就会考虑。在这个考虑的时间，你就要听他的下文，看他的反应如何。如果他表示欢迎接待，那我们感谢主就约定一个时间我们就去。如果他说我最近没有空，那我们就要留一个余地，好的，那么或者我下一个礼拜即我再给你打一次电话来再联络一下，也许你空一点那个时候有时间，我们再约定我们再来，你该留一个时间点。或者他说或者我会打电话通知你，那我们就可以问他一句，你大概在哪些日子可以回答我，你要进一步的问他，你大概在哪些日子，他或者这个礼拜留啊，以前，那么他可能那个时候是应付你一下的，那你就要赶快记录了，你在电话旁边你赶快记录，到了礼拜六他还没有电话来了，那你说某某先生，我想你一定很忙，也许你忘掉了，因为等到礼拜六等到现在你没来电话，那你怎么样，还是下个礼拜一还是什么时候。他一次拒绝了，你要留一个余地在那边，还有机会还可以跟他继续的这个联络。那么中国人说深情难处啊，你要委婉，你不要太积极，你要尊重他，他总会给你一个时间的，可能是两个礼拜，可能三个礼拜，但是那条路没有断。这是一个联络的方法。假如对方反应很不好，我也遇到过反应很不好的，他就开口就骂你，少来啰嗦，我不要这套，那这样的人怎么办呢？那你也心平气和的，对不起啊，这是你误会了我的这个好意，我们是关怀你，我们跟你谈福音，你不晓得这个福音的好处，没有关系，等到以后有机会我还可以再给你打电话，再给你讲这个福音大概是什么意思，也许今天你的情绪不好，对不起，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打搅你，你还给他赔个礼。一个人都是他这样一来，他这个心很难过的。那再过一段时间呢，等他这个冲淡了，情绪冲淡了，也可能有些当时光火是因为他今天临时受了什么刺激，这个人每个人的遭遇不同的，他可能今天受了什么刺激，什么事情很失望，这个时候突然来一个电话，他是很希望有个好的工作，或者哪个能够接一笔钱给他，你给打电话我来给你传福音，你少啰嗦，他就光火了。所以要同情，要了解这个碰钉子。还有呢，即使他拒绝了，我们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既然是经过祷告然后再采取这个先礼后兵打电话去跟他联络，我们经过祷告了，我们要等神去开这个门， 七十罗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第七十罗三章第八节来说，我在前面跟一个敞开的门，我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关，我关了门就没有人能开。然后二十节耶稣在说，看了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就进到哪里去。我们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传福音热忱抢救灵魂这些负担是绝对应该有的，但是我们不要跑到神的前面去。我们深信呢，神在掌管万有，神在开门，神在关门。神开了门，那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关；神没有开门，我们人要想办法，不用力，光用兵器把它冲进去，那么就是血气之勇了，跑到神的前面去了。所以根据启示录三章，我们要看，要懂得这一点。不但是我们呢，你看连使徒保罗传道一次，第二次，到了腓立比书，到了使徒行传十六章了，他也向着亚细亚讲道，神灵禁止，他想往皮特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他到皮特尼去传福音，哪里人需要，在他想象当中去建立教会是应该的，他去传福音，但是神灵不许可。你只把他带到了，带到特洛亚有个敞开的门，看见异象，听到呼声，说你过来帮助我。连使徒保罗传福音都是要有神来带领，要神来开门。所以我们做这个摊方布道工作，一定要先立后兵，在这个联络上，我们经过祷告，很这个温柔的，很有礼貌的跟对方联络，无论是一个陌生的或者是来过教会的，对方或者一再拒绝一再拖延，我们只好等候神的时候没有到。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是经过祷告，我们也告诉他我们要去探访你，而且是要给你传福音，所以要等候神。我们虽然准备好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随便冲击出去，这一点这个联络方面。第二点呢，携带工具。第二点，如果对方联络好了，同意我们哪一天什么时候去，那我们在出发以前我们要带一些什么工具呢？里面呢有四点啊。第一点，打字圣经一本，看这个打字不是打字报啊，不是那个中共那个打字报，就是字体大的那个中文圣经呢一本。为什么要带一本圣经呢？而且要打字呢？因为我们是实听，谈到我们前面讲的讲义上实与听，我们就谈到第一，谈到就是根据圣经，如果你圣经都不带，你等于是没有武器一样，你也谈什么东西呢？所以圣经是神的话，一定要携带圣经，而且要打字圣经，因为我们要做到实与听，要对方看，要对方念，注意这个实字。假如你带一本圣经很小，像这么一本圣经呢，你带进去，四十岁的人就说了，哦，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你二十多岁还可以，像我这个五十岁的老人，不像我的老花眼不在，没办法看，没办法。那我们这个试啊就失败了。所以你必须呢要带一本这个大字的圣经，无论他四十岁也好，五十岁也好，请你看看。不但带大字圣经呢，我在地区的时候，我们还带一个这个放大镜，对，还带一个放大镜，这个呢。除夕的晚上在那里，就是在一个弟兄家里，有个台湾，也是一个弟兄的有父有母台湾人呢，啊，五十多岁了，那拿一本圣经呢跟他念，他说我对不起，今晚上我没带老花眼镜呢，我不念，我看不见，看不见。那位弟兄就是受过这个训练了，他说没有关系，李伯伯没有关系，他说我有个放大镜非常好，新发明的，这个放大镜我拿给你看，这么大一个，还有电筒，一扛上去有电筒一声，他说你看看，我从来没看过，这个字这么大，好，将来请你念。所以一定要带一个大字圣经，能够带一个这个放大镜那更好。第二一点呢，长方白纸，四五张，就是这种三十二开的长方白纸，就是这种三十二开，就是你教会印这个次序表，这个就可以了。带个四张或者是五张，因为你讲三个定律、三个步骤、三个感谢要用三张，还要准备一张来的时候呢，临时给他写，所以带个四张或者五张，或者是临时糟蹋一张丢掉一张， 啊，所以你要带四五张呢，把它折起来，带在你个大字圣经这个后面，折起来这样子夹在这个圣经里面，正好这个32开。那第三一点呢，圆珠笔两支，不能带铅笔，铅笔不清楚，一定要圆珠笔，而且要两支，因为你带一支有时候一下漏掉了，你又找不到笔了，所以起码带两支，万一一支或者不来水不线了，或者一支湿掉了，那么还有一支。第四一点记不下了啊，约翰福音单行本一本，约翰福音单行本一本，因为我们讲这个天人合一的主题就是在约翰福音，那么这一本呢预备的讲完了以后你送给他的，这个应该用教会卖来送赠送，就是你把这个约翰福音14章1节第6节讲了以后他接受了，那你就把这一本单行本就送给他，就是你今天行主与上帝合一，就是根据这本圣经这个第1节和第6节跟他打个记号就送给他。或者呢其他一点，这个坚固信心的单张，类似这种书里的小册子，有多带一点，这个是他接受了以后可以跟他，或者他到了接受的边缘还要考虑，那那些小册子，之前曾医生讲的，那么你可以，这个是事后工作做完了以后准备拿来送给他的。好，这个第二大点携带的工具是大致这些了啊，假设还有想到什么以后我们等会讨论的时候再讲啊。第三一点呢，同心祈祷出发以前了，我们等会儿研究陪打的问题，一组或者三个或者两个，绝对不是一个人，一定是两个或者三个人陪打一组出去，既然是两三个人陪打一起，工具携带齐了，出发以前我们先要祷告，如果在教会结合那是在教会祷告最好，或者在某一个家庭结合，在某一个家庭祷告，实在因为同工距离远故啊，不能够在某一个家庭或者在教会结合呢，最厉害我们在车上要祷告，在车上三个人一组，在车上出发以前，最好是出发以前先祷告，要同心。那么这个祷告呢也不必太长，因为太长了假如三个人都祷告或者10个人都祷告跟约定的好多钟呢，你要把这个时间算好，但是呢一定要同心，要恳请，这个祷告的内容呢不要这个海阔天空，祷告的内容就是恳切的，第一个求助赦免洁净我们，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成为圣洁才能够合乎主用，求助宝血合乎的涂抹洁净我们。第二点呢求圣灵充满，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方能成事。第三呢我们祷告里面呢求助他自己与我们同在同工，因为马可福音16章根据来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祝贺他们同工，用圣经水主。那么这样的一个祷告啊，是我们和主同工的这个观念，这个信心一定要建立起来，这个信心没有建立的起来呀，我们面对着要探访的人呢，我们心里面是战惊恐惧害怕，你害怕对方学问很大，害怕对方很顽固，害怕对方问题很多，你的怕太多了，因为你出发以后啊，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短兵相接，我们在后方喊啊，我们做机动精兵了，我们要去抢救灵魂了，好像这个在台湾服兵役受训一样啊，我们要反攻大陆啊，尽管喊得很洪亮，还把你送到军营前线去，你有点害怕了，喊你躲到对面去，也去攻击敌方，那是短兵相接就不同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你要出去了一到对方就是短兵相接了，我想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个经验，你在后面祷告很迫切，很容易啊，基督徒要爱灵魂啊，怎么样呢，你要真正要去面对现实了，心里面就会害怕，这个时候有魔鬼的恐吓，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呢一定求助于我们同工，这是主耶稣亲自的应许，不是靠哪一个队长，也不是靠什么牧师，不是靠哪个有经验的，我们靠主耶稣基督他亲自与我们同工，这个信心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恳切的祷告，相信主你是与我们同工，这是兄弟的经历，因为神把兄弟摆在地下去探访那些对象都是 PhD， 有些老得不得了的，那我这个人悲从中来呀， 这些人我怎么能与他谈？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隐虚，门徒出去宣传福音，主自己和他同工，我就抓住这个隐虚，相信主耶稣，你与我同工，我就不怕了。我们的主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对方算了个什么呢？我却不是我能讲什么，我是主啊，你透过我跟他讲，我这个信心建立起来，我就不怕了，就勇往直前。所以祷告呢，不要太多太啰嗦，就是这么几点：求主洁净，求圣灵充满，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工，还可以为交通祷告，这条路或者没有走过，求主保守我们的车辆来去都平安。因为你要为这个交通祷告，是路上不至于有拦阻，能够按时到达。同心祷告的内容大致如此，所以不是太长，但是非常迫切，这个祷告内容非常实际。第四一点，对镜正用。如果是在教会啊，那因为这个洗手间呢有镜子去看一看，车上呢就是那个风景镜里面呢也可以看看，有时候这个头发，当然我们不洗一定是打扮得很好啊，也不一定这样子，起码要整齐清洁，我们的服装，我们的头发，起码要做到这个整齐清洁，所以要对镜正用一下。有的时候又慌慌忙忙的吃了饭了，这个脸也没有擦，用这个手巾呢，用那个纸巾擦嘴，这儿扒一块纸，你不看一下，很狼狈。所以呢，一定要对镜正一下用。第五一点，这个黑板有点耽误时间了。第五一点，接触对方了，安置前往到达了那个目的地了。那车子停下来以后呢？领队的人先去敲门，第一点，敲门要轻，不要蹦蹦蹦，不要这样子，或者是电铃轻轻敲一下，或者没有电铃棒棒敲个两下，轻一点，因为你敲得轻，可能里面呢没有反应，或者它里面有什么电视啊或者别的吵的声音没有听见，那你再稍微加重一点，再敲一次或者再打一次电铃，那知道里面有了这个反应了，因为你先跟他约好了，他知道了这个时候到了，所以他一看或者在门里面有个小洞一看，他一定就把门打开。那一见到面的时候呢，一定我们自己要先招呼对方。如果来过教会的你认到他，没来过教会男的，是请问你是孟先生吗？请问你就是孟太太吗？请问你是孟小姐吗？这个态度呢，这个对仗啊，一定要毕恭毕敬，非常礼貌，把对方请教了以后请住了，那么这下就进门了，他说我就是某某人，请进来。那你这个带队的这个队长不要你一下就进去，这个带队的队长你把门在外面拉到，或者他们在里面你站在旁边，你要让你的同工先进去。如果三个人当中有女同工，一定要让女同工先进去，找到美国的规矩，男的是 first， 那女同工先进去，然后男的进去。那进去以后呢，一个登堂入室一进去以后啊，你这个队长马上你就要察言观色，观察一下，即可找到一两件可以称赞的人物，要称赞一下啊，你房子布置的真漂亮，那台的房子布置的真漂亮，很名贵啊。假设到城里用户上，哎，你个小李的真胖啊，真是有福气啊。所以很快找到一两样，但这个称赞呢不要太多，要实际，找到一两样称赞的这个人物，因为人都是喜欢一见面就有个称赞，人都是这样。第五一点呢，因为你也进去了，几个人都站起了，主人你得观察，你得称赞了，那你不能自己跑去就坐下来了，你一定在这个时候要听候主人来安排你怎么样请坐。我说主人说，请你们在这里坐，或者请你们在那里坐。那这个时候你得让女同工先坐，让同工先坐，那自己再坐下来。因为这个时候你听候主人的安排啊，是听候他的摆布。那你坐下来了，那这一坐下来以后呢，就寒暄了，跟他这个普通谈话了，关怀的话语谈话了。可是这个寒暄呢不能够太长，这个寒暄不能够太长，你谈长你谈天说地搞得很远去了，因为你去的目的跟他打过招呼是要传福音， 这个寒暄适可而止，而且在谈话当中呢，你一个队长领队的人特别你心里面默默的祷告，要找这个基督点如何言归正传。第七一点呢，这个借助对方的第七一点呢，就是转以为之。为什么要转以为之呢？我们是着重时雨停船，因为你的景区、是听候主人安排，他可能随便就按照他的地形把你安排在这个客厅里面，安排他的坐下。那你在东一个西一个，这个主人给你咬对而坐，你怎么样跟他谈福音呢？而且还有很多多半都把你安在客厅里面坐，多半这个客厅里面有一个电视，同时有的人呢，很多人呢，他不大懂得的就是你来了，他的电视照样开的，而且开得非常大声。那你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在这个波利摩教会，那个陈牧师陈师母就告诉我，他你们说我们去探访好多次数都失败，这个晚上他说答应你去你也去了，他把你安在客厅里面，他茶给你倒一杯，可是他电视哇啦哇啦的吵，吵得要命，他说我也不好意思叫他关电视，结果谈谈说说还是走了，没有达到目的，心里面很难过。这个是那个他们遇见的难处，我也遇见过这种难处。那你怎么样来克服这个难处呢？他不懂事，他不关电视，他把你安排在一个客厅里面坐到把你这几个人，你好不好说，哎，你把电视关了，你不能这样子讲，对不对？你这样子讲你就喧宾夺主了嘛。这个时候啊，你就见机行事了，寒暄几句啊，你要谈到整体上了啊。趁你今天给我们的时间啊，我也知道一些事情了，那现在我们要不愿意耽误你太多的时间呢，找我们那天在电话里面约的，谢谢你答应我们，那么我们要跟你谈谈这个福音。因为这个讲福音呢，我们一定是根据圣经，要看看圣经。我想这里电视啊，给你的小朋友们看，我们到你那个餐桌上去好不好？那你这样的讲呢，不是命令他关电视，那是说让小朋友在这儿看电视。那有些小孩子他不关电视，或者有一两个小孩在这儿看，让他们，让你的小弟弟他们在这儿看电视，我们到那个餐厅里面去。那你这样子讲起来，不是喧宾夺主，你把电视关了，不是这样子，这样子喧宾夺主很不高兴。你要鼓他，小孩子可以看电视，他的电视可以早上开放。我们要求转一个位置到这个餐厅上去，餐桌上去。那有的呢，你这样一提出来以后啊，他就是两个反应，很好的反应，他不会有反感，因为你是表示尊重他，没有命令他关。一个他一下懂事了，现在哦，没关系没关系，小朋友你们到背什么去，电视关了，我就在那儿谈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请他来坐在这个咖啡台本上。那还有的来说，好好好，那我们到哪边去？他或者鼓捣小孩，或者他没有背什么，没有第二个房子，或者小孩非要看那个节目不可，他说我们可以到哪里去？那么你就达到了没有改变他现在的环境，而能够转移一个位置，达到我们可以跟他这个进行实听谈道。在这个时候同工需要合作的。我有一次在这个地区跟也是那天晚上，像一个泰山人呢，就是这个小福餐厅的老板娘，他答应了我们去给他传福音。那天晚上呢，我们就去了，因为他是泰山人，我不能讲泰山话，我们就去了四个人，就是那个马格英呢，那个爱格的马格英，他夫妇两个泰山人，那还有一个德维兰大卫林呢，他是广东人，就我们有四个人去，因为那个时候德维兰的暑假嘛，在这儿排队工作。一去啊，他是四个孩子，两个女儿，三个女儿，一个小孩，大家都坐这儿给人看电视，节目真正精彩。那遇到这种情形，我就讲，哎，让他们在这儿给人看电视，哎，谢谢你这个黄太太给我们这个时间，那我们现在到那个餐桌上去给你讲讲福音，好不好？那好好好，那让那儿看电视。要看看电视，这个当他妈妈和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和他的祖母，就是这个黄太太的妈妈和一个泰山婆啊，两个人呢、跟我们一起过去的时候啊，这个小儿子他突然不看电视了，他要跑到他妈妈那里去，他要坐到他妈妈怀抱的，很小，大概是三四岁吧，去搅扰他妈妈。那这个搅扰，这个一个福音怎么讲得下去呢？所以这个大卫兰呢就非常非常识相，很同工了。他就跟他讲，哎，小弟弟，到这里来，到这里来玩。你有我听得懂他用广东话讲，你有没有骑过马呀？我坐马给你骑啊，在这个地上、那个小子，哎，好，就把他背上，拉进了这个客厅里面去，高来高去。好，那么这样我们几个人可以安静那边谈福音。要谈了感谢主，那天晚上，他母女两个人当场接受主。我讲国语，马格英翻译台山话， 那他们就来听，不是这个三顶律，是另外一个三顶律，很简单的。那么母女两个人就接受了主了，所以以后把他的女儿啊、儿子啊、三代人都来做礼拜。所以你要转移这个位置呢，你要这个讲经行事，你不要喧宾夺主，这个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智慧。好，那么第七点，转移了位置以后了，那我们就要打开圣经了。要安排怎么样安排这个座位呢？一定是他跟你两个并肩而坐，在餐桌上，或者是他坐上面那个位置，那你坐在他的这个右边，使他和你容易念圣经，容易看到你用这个笔来写这个福音，写这个定律。所以你最好是安排来跟他这个并肩而坐，或者最好是靠近他。如果当中需要一个人翻译，那你就叫那个翻译的坐在他的左边，让这个人坐中间，你坐在这个右边。这个是这个座位的这个方向，座位的安排。我们安排好了以后呢，我们第八一点座位段，我们要先祷告。他同意了，就说我们现在啊要先祷告，但是你不要强迫他闭眼睛低头。你说我们要祷告，你不要说你闭眼睛低头，你不要这样讲，因为他还没相信。那么就是既然他没相信，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因为我们这样一祷告，不强迫他祷告啊，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让他知道我们来传福音是祷告神，把神的观念，神与我们一同来的观念，在他心里面起码建筑一点这个他一个幼稚的想象。这个祷告我们低下头来祷告呢，又不要太长，三言五语就可以了。感谢天父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向黄太太、向某某人来传福音，求主现在帮助我能够讲明这个福音，求主帮助他能够听明福音，奉耶稣名，够了，就是这么三言五语，不要太多。因为我们这样一个低头祷告啊，在他虽然不觉得有什么功效，他也莫名其妙，但是起码在他的心目当中觉得有神，我们是有神去的。第二，这一个祷告我们实在的讲，按真实的意义在神的面前也表示谦卑，这个祷告是蒙神喜悦的，不要因为他还没有信主我就不要祷告。因为很多时候也祷告了以后，虽然对方没有相信了，那个环境就改变了，那个气氛就改变了，他也成为一个很这个肃穆的心了。所以这个祷告啊，一方面我们是表示尊重神，另一方面也是预备他的心。那第九一点呢，就是打开圣经了。因为你的圣经字很大，是吧？那你可以说开卷有益了。我们讲道是根据圣经的，所以一定把圣经打开来给你看看。这个时候我们不但是祷告尊重神，我们打开圣经也就是高举圣经。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打开圣经要要求对方念呢？因为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我们做基督的精兵，这个是头一个武器，神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所以一定要打开圣经。还有请对方念圣经的这个目的呢，不但是使他印象深刻啊，容易使神灵呢透过他的视线看到圣经就做工。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连人的灵与魂都能刺入破开，甚至连人的心思意念和注意都能辨明。所以你看看，你要看看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上帝的道这个活泼功效的能力，为什么不要人看圣经？当他一看圣经的时候，上帝的道活泼有功效，有能神灵容易做工，连人的心思意念和注意都能辨明。所以我们祷告和读经呢，绝对不可以偷工减料。祷告和读经表明我们在神灵面前谦卑高举圣经，这样呢才容易得到这个神灵的同工。假设我们同别人个人不道，也当个人也不肯祷告，觉得好像他不信了，我觉得祷告是多此一举，那我们就不够尊敬神，我们自己都不够尊敬神。主耶稣说愿人们都尊父的名为圣，你自己都不尊重神，你怎么叫人尊重神呢？ 我们不拿圣经，不给圣经跟哪看，神的话即使会不会有功效有能力，单凭着我们这个口，你怎么能把神的话那个发出能力来呢？所以亲人读经或祷告不可这个偷工减料啊，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在神的面前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圣经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上帝赐恩典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同时这个圣经会在一个多德心里面就发生功效。那这样了，我们就可以依到这个年了以后，依到这个层次给他降这个三个定律，或者是另外一个降义的，以后我再告诉你们。那么这是准备的工作，从年落一直到打开圣经开始讲道，视听方法进行到一个阶段，我拿明白不，你愿意不，再是第二个阶段。这是准备的工作，在我所知道的，我们所运用的就是这些。我想同工们，如果你们还有一些这个更好的准备工作呢，我们可以这个交换意见。没有交换意见以前还有个问题，就是往往一去以后啊，有些人说，哎，那我有几个问题，我是相信，我想先问你好不好。那遇到这种情形呢，或者你正在打开圣经，还没有打开圣经以前，他就发出主要这样一个要求来，我有几个问题，我先发问，请你给我解答一下好不好。作为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是不是说 OK， 请你讲。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见仁见智。有人说，如果他先提出来他有问题要问，那就应该先让他的问题问，我们把他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再给他谈福音，使他没有拦住了，他容易接受。有人这样说，但是在我的看法，在我的经验呢，不是这样子。如果他先要求有问题他要问了，你答应他，你给他解答，结果整个那天晚上我们去传福音的目的完全失败。因为他讲出一个问题来，不一定这个问题很简单就给他解释清楚，可能是花很长的时间，并且解答的不一定是他满意。即使是他这个问题满意了，他二一个问题又来了，二一个问题来了，三一个问题又来了，节外生枝。因为人的思想是海阔天空的，那你要答应他，让他先问问题，以后后传福音呢，我们就是被动了。在礼貌上我们要以被动尊重他，但是呢，在传福音在这个时候征战的时候呢，传福音我们要争取主动，要他采取被动。所以当他发出，哎，我有这个问题问你，你帮我先解答，那我们就这样答复他，不能够接受他的，就是好，我想你有问题表明你有心探讨真理啊，我想今天晚上呢，我这样好不好，我先给你讲讲啊，有两节圣经，一个福音主题，可能你过去没有听过，或者你念过这个圣经，不是这样的一个解释。这个是我的经历，是我所行的。然后我先给你讲了以后，那请你来再把你的问题，我们再来讨论。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呢，你要很委婉的要争取主动。当我们这样子进行以后啊，经过祷告，读了圣经。一层一层的领他进去，进到里面了，他接受了主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因为他的问题都是在不信，他也接受了主了，那个时候或者时间已经不够了，或者他说过去相信问题都不成问题的问题了，是的。所以你要先让他答应他的要求，让他来问问题的。那天晚上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绝大多数是失败，有很多问题不一定是他满意，而且有很多问题还不是，根本不是关于救恩这一方面的。所以在我们的经验里面，这个征战一定要采取主动，先讲福音，然后给他的时间来问。那讲的一个段落了，像那天晚上我们的徐朝阳了，他有问题了，好，那我说好，我愿意，但是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了，你就觉得这样，他我没关系，那好，你没关系，那你问吧，那就不要紧了。还有呢，我们讲这个天人合一这三个定律，比方说他说有，我们在地区的时候跟他有，他说你来，你打开给我讲好久啊，我说当然，你看要多少时间，我们这个可长可短的了，半个钟头只能谈半个钟头，因为半个钟头我有事，好我们就半个钟头。那你讲天人合一呢，你给他讲到第一个阶段25分钟去了，哦，你说我现在还有5分钟了，这三段呢，这个三个定律讲一个定律还有两个定律，孟先生 那恐怕耽误你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告辞了，以后再说吧。他就说，哎，你既然来都来了，好了，把那个讲讲下去。那我们就再讲了，那个定律讲完了，就是那么这里花的时间超过了他的时间很多了。下面有三个步骤会议，假使你愿意的话呢，这个很简单了，十几分钟就完了。你愿不愿意？愿意我就本着圣经就讲给你听。他想是只有十几分钟，好，那你歇工看看，你告诉我。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被动争取他的同意，被动争取他的同意，已经把他引入弱胜了，时间在他操纵，他已经进去了，那个时间他可以改变。很多人他跟你约定了，他让你去啊，他是故弄玄虚，搞一些紧张，哎，我事情很多啊，我只有一个钟头半个钟头啊，其实他拿来看电视，其实他或者做别的事。所以呢，我们在跟他谈道的时候啊，时间长短是可以给对方，你看圣灵做工，圣灵做工，他有这个需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来。那讨论是摆到最后，我们无论如何争取这个主动，起码把前面三个定律讲完。这个时候福音已经完全了，还有时间在三个步骤能够争取时间告诉他如何与神接触，再又有时间解决问题，没有时间就不要解决问题了。他的问题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我们起码在神的面前，他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因为我们传了全备的福音，神、人、耶稣三方面都平衡。
你是不是如果还没有讲到这个接受的时候，还有问题，还是请你跟他讲问题？
是这样的，如果他问到这个本体上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给他答复。如果他问到这个本体以外的问题呢，你就可以这样告诉他说，好，你这个问题很好，不过我现在正在讲的一个本体上啊，恐怕的时候这里跟你的思想联络不下去了，那个问题暂时摆在耳边，让我把这里继续讲完再跟你讲好不好。他说好好好，那你再把它归到这个正路上来。你说你把归到正路上，也认识他那个问题，或者你他要忘掉了嘛，你也不必给他解答了。如果他问到这个本体上的问题呢，接近这个还是在这个范围，你要注意，因为这是个征战，有时候邪灵呢就是要我们离开啊。我昨天讲为什么实体呢，就是我们要按部就班的去走，不让他有一个节外生枝的机会。如果在本体里面，我们可以给他答复，但是还是接近这个本体，不离谱的。
如果带给你的问题之中，他有困难的，那就要麻烦再去说了，是吧？如果他带给三点，本人跟耶稣，好像他说。那我不可以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想就是要请您跟他讲一个问题，是
不是？不，我们把耶稣是神的儿子同一把的已经讲清楚了，是不是？那现在看他的反应是，就是说他不愿意接受，他说我还是不相信，是吧？那你现在还是不相信，我们不能勉强你。那如果你愿意，你把这张纸头留下，你以后再慢慢思考，那我们就只能到这样。就到这就停了。
不可以再讲了
。就讲那些思考去。
他不要听你再讲
了。他不需要再听了嘛？他说我不信了，那，但我信不下去。你信不下去没关系，你现在信不下去没有关系。那我们过去也是不是一下就信下去的了？你把这张留的，我们所讲的，你有机会你再回忆一下，再慢慢思考一下，就到此为止。
下一步怎么样最好？
下一步我们再过几天再给他打个电话了，就问他。这种人我们过几天再打个电话问他了，孟先生、孟太太或者孟小姐。我们那天给你讲了那个三个定律以后，你当时说你行不下去，你以后思考过没有？或者在这三方面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给我看他的反应吗？他说或者我根本没有思考，我没时间思考，那就不别谈了。那他根本就没有心，这个人就是说这个落在石头上了，他的心是硬的。那么假如说他说我或者思想的部分，但是还有矛盾，那么你这个矛盾在哪里呢？或者你看这个情形，他讲出来能够在电话里面给他解答，电话里面如果他需要我们可以再来，那你就看看他的第二步反应。
如果他真的好像没有什么大兴趣，你就我们就暂时
就暂时告一段落，不能继续再讲。
不要再继续啰嗦他。
不能够，你啰嗦他太反感了。
我们以前打电话他们都是不肯我们去的，所以我们就讲不打电话就跑去。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不好，
我觉得还要继续祷告，让神来开门，让神来开门。
其实应该打电话，我也觉得应该打电话。你跑去，他们也是觉得很突然，而且不高兴，所以他们如果说不让你去，你最好不去了，只有祷告。
那只有祷告，等候神呢？你看主耶稣传福音也没有说是继续不断的嘛，他总是一个是要退休一下嘛。使徒们传福音也是如此嘛，有时候撒网，有时候要布网。
另外一个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不打电话。 我不跟他讲福音的
啊，
只是见见面，就跟他认识，不是一通知说我们要讲福音
啊，
因为有些学生，他们新来的，他蛮高兴的，我们去找他，我们总是不去跟他讲福音，他是可以开心的。
因为进门就要说要讲福音，那当然他就反感了，因为你不认得他。
你说这个方式，你当时比方说他是有学生的，你们在实际，你是有基督。